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这次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到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饥饿灵魂得喂养的非凡景象。饥饿灵魂得喂养的非凡景象。我们今天来到这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个神迹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是唯一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只有这个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记载的这神迹，除了耶稣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的事件，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那么接下来的那一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也只有马太、马可和约翰记了，路加没记。所以可见这个神迹需要我们特别的来关注。我们知道每一个神迹不仅仅是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大能，每一个神迹都是来教导耶稣怎样的来医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魂的需要，而且我们会认识到这个神迹，约翰记载这个神迹也有他特别的目的，因为接下来后面我们会他所阐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在二十六节后面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准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要喂饱我们的肉体，乃是要来喂养我们饥饿的灵魂，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就是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要给我们赐给生命的。所以约翰记载这个神迹是要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来赐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有神其他的受造物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所造的，是精心所创造的，所以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不灭的，有那永存的灵魂，灵魂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的灵魂没有办法用世界上的物质上的东西，用这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得到满足，得到喂养。我们的灵魂因着我们自己的罪与那赐灵的神完全的隔绝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我们自己体会不到神。虽然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冥冥当中会有神，但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神。前段时间我们圣经上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是灵，我们是属肉体的，不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肉体各种的感官去看见去感受，但是我们都需要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的富有，他们的地位有多么的高，有多么有才华，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还是感到那种的空虚。所以为什么那些地位很高的，已经非常高的，即便是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的高官，还是继续的利用各种的方式想方设法的为自己谋取额外的利益，是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不管是财富地位还是他的名誉学识，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还是那样的饥渴，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蚂蟥，都想要吃的更多，都想要给呀给呀。所以世界上的东西，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的灵魂只有赐神的神，赐灵的神才能够来满足。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因着罪不仅是饥渴的，而且是枯干的，甚至圣经告诉我们是死的，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完全是体会不到那属灵的美好，我们本是与神为敌的，是因为神自己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是神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样的大神迹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怎样的来就近耶稣基督，来到他的跟前，我们的灵魂怎样的得到喂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个神迹向我们表明了，不仅仅是证明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证明他的神性，他是那位创造主，而且还表明他是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比摩西更大的先知，是亚伯拉罕大卫的伟大的后裔，他是我们罪人的救主。所以这一切都很充分的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其实这个神迹教导了我们很多神的真理，不仅仅是展示了主耶稣的神性，他的大能，是要教导我们的灵魂怎样的得到喂养。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是可接近的。那么我们一个人要有怎样的资格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毕竟是天地的主，那是创造万物的神，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所以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他的跟前？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跟我们人一样，只是他没有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但是他还是那位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是有圣父有圣灵，是同等的，是同样的荣耀，是同样的一位神。神的所有的属性，他的圣洁、公义、无限全能、全智，他的爱、怜悯，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统一在他身上，是和谐完美的。神的一切的属性都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接近他，来到他的跟前呢？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想去上大学，我们必须要有入学的资格，我们必须要通过考试。你想成为一名教师，你需要有教师资格证。我们做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可能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么我们来到基督这里的资格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个神迹，有一大群的人都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找这一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生，男的女的，孩童小孩子，患各种各样疾病的，甚至被人抬来的，自己一瘸一拐来的，各种状态各种条件的人，有各种的需要的，他们都来到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他们一个，相反他怜悯他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告诉我们，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甚至开口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所以你所要认识的这位救主是充满怜悯慈爱的。所以神迹的第一件事情，人们来到耶稣这里，不管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没有拒绝他们一个，他们没有说因为人这么多让一些人离开，他没有，他完全的怜悯他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们离神太远而不能来到耶稣这里，也没有因为一个人他罪恶太大，他的罪太多，而不能够带着悔改真诚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并且得到他的赦免。所以如果你信靠他，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可以来亲近他。所以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是感到我们对他的需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意识到我们自己远离神，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在神的谴责之下的，凭着我们自己的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注定要受到永恒的审判。所以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神的宽恕赦免，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任何人有这样的感受都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那么其实即便你还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感受，你也要来，因为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圣灵会让你认识到你需要耶稣基督，唯独需要他。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到他的跟前，神的教会也是来呼召你们来，就像启示录二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七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渴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心腹就是教会，神的教会，神和他的教会都在呼召每一个 都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近这全员。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同样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1节，神借着以赛亚向我们发出呼召，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活水的泉源，让我们就近他来，而且告诉我们不需要银钱，不需要价值，因为我们自己买不起，那是无价之宝。但是这里的买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付出什么代价去把它买下来，而是让我们要去拥有，是不用价值，不用银钱，因为那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所赐下的。所以神的恩典意味着是我们人是不配得的，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神值得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用什么东西去交换，而是神白白赐予的，是免费的，免费给那些相信他需要他的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不需要的话，神绝对不会硬塞给他们。所以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是你需要他，你对他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来耶稣基督跟前的条件。你真的你认识到你需要他，你对他有那样的需要。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只是来到教会，可能只是来听一场讲道，可能这样你并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益处。神的教会是传讲神的话语，目的是把你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本身是不能够给你生命的，像是我们所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他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生命，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愿意来到我这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生命，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只有来到他这里，你认识到对他的需要，你就可以来到他的跟前。那么第二点，你为什么样的需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呢？神迹告诉我们，神迹所记载的，这里面有许多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们无疑是围着肉体的需要，围着他们暂时的需要，围着他们世界上的东西，为了他们物质上的东西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所以他们只是从属肉体上来跟随耶稣，就是这些人当他们经历到耶稣那么大的神迹，用5个饼2条鱼来喂饱了他们那么多人，他们也认识到耶稣是那位先知，是比摩西更大的，是那位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但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15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来建立他们地上强大的国度，来摧毁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只是属肉体上的需要，只是为了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就像在27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是神所差遣的。所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但是这些人只是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跟随他，他们从中看到了他们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肉体上的供应，他们只是围着能够吃饼得饱，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耶稣还是那样的怜悯他们，耶稣坐下来教导他们，他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听耶稣的讲道，耶稣来教导他们， 甚至他们忘记了饥饿，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领受到他们的心里，他们没有去思想耶稣传讲那悔改赦罪，罪人需要来信靠他这位救主，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这些人对这样的信息充耳不闻，他们的心思都是集中在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拯救者，能够来行神迹的人，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能够重建他们的强大的以色列国度，重建他们的繁荣，这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因为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他们是因为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来跟随他们，跟随耶稣。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迹并不能够去拯救一个人，神迹是能够来兼顾那些已经信的人，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神借着神迹来兼顾他们，但是神迹并不能够拯救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他们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这也是可能今天许多去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期待的是神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大的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来光宗耀祖，使他们也有能力有地位有权势，使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富有。然后他们可能会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好好的来回报神。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的这种想法，认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祝福他之后他能够很好的来回报神。但是真的你要去思考，神需要你这样的回报吗？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说过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若是饥饿不用等你，不用你告诉我，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我的。神拯救我们是他预备我们行善道，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他来预备我们，是他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那的恩典，给我们那的力量，是他改造我们。否则的话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离开了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也同样告诉我们，门徒们想凭着他们自己能够喂饱这么多人，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做不到。所以即便是一个得救人，他也不是靠着他自己，而是神自己在他们身上，我们只是与神同工，是神自己在行在前面。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做我们的救主，来担当他的百姓，把他们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与神和好。所以他来是为此，他需要把自己献上来做我们的赎罪祭，好除去罪。所以神拯救我们，他需要付出那样的大的代价，因为我们的神那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不能容忍罪，罪必须要受到刑罚，罪的代价就是死，是永恒的刑罚，那是地狱的火湖，是永远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所以耶稣基督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刑罚，脱离这样的死亡，脱离将来的愤怒。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所以这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么当然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知道人的骄傲，人的自义，人的自私贪婪虚假都是罪恶，我们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人的不幸，我们人的谎言，甚至怨恨别人，各种的弄虚作假，在生意上的那种的不诚实，缺斤短两，以次充好， 这些只是行为上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本性就是罪恶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来拯救这样的罪人，他不是来拯救一个好人，不是拯救那些自以为良善的人。所以当然你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你就是他所拯救的对象，在他的拯救范围之内。所以你懂得来向他呼求，说主啊，求你来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来拯救我这个罪人。所以如果圣灵今天带领你在你心中这样的来向主呼求的时候，你认识到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相信是神差他来做你的救主，你相信他你就得救了。其实得救是很简单的，不需要你把整本圣经都学完了把它背下来，不需要，因为这是神的拯救，是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他会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他会赐给你新的生命，他会给你新的品味，给你新的喜好，让你更加的渴慕圣洁，让你渴慕像耶稣来跟随他。所以你会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会在你心里面来做主，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当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内心里面会经历到，而且在远远的超过接下来耶稣所行的神迹，会让你惊讶，神竟然拯救我这个罪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些来到耶稣身边的这许多的人，根本没有体会到他们需要赦罪，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需要白白的宽恕，他们需要完全的赦免，需要与神和好，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即便是他们真的经历到了耶稣基督大能的神迹之后，他们还只是从属肉体上的去认识他，去跟随他。所以看到这么一大群人是多么的可怜。但是接下来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何等的怜悯恩慈，他知道这些人心中所存的是什么，虽然他们表现的也是那样的虔诚，他们为了听耶稣亲自的教导，他们忘记了饥饿，他们没有离开，但是他们对主耶稣没有真正属灵上的看见，他们没有从属灵上去认识耶稣，他们还是把耶稣看作一个人，即便是他们的看法已经超过他们的宗教领袖，超过这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认识，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是那伟大的先知，但是这样的认识根本不够，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全能的神。所以如果你想得救的话，你必须要认识到他是基督，是神所差遣，神所高立的这位救主，他就是全能的神。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所以你想要认识他，你必须要求圣灵，那真理的圣灵，耶稣基督回去之后他差遣了圣灵来，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你要求圣灵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你，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确实的明白知道了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真的相信他是神差他来做你的救主，你真的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你相信你就得救了。但是这些许多人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只是从肉体上来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怜悯他们，他们没有打发这一群人回饿的回去，而且马太福音的记载告诉我们，门徒们看到这么多人，他们想请耶稣叫众人散开让他们离开，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离开，而且门徒们认识到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来供给他们食物，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一个野地，是远离村庄， 即便是他们有钱，有足够的钱来买，他们也买不到足够的食物，何况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第五节开始，耶稣举目看见这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饼、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所以如果当我们真的去看四本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神迹的整个的全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这里面说的人数5000，其实马可告诉我们，就是男人就已经有5000人，马太也告诉我们还有妇女和孩子，所以粗略的算估计有上万人，甚至有的解经家认为可能有2万人。其实即便是只有5000人，他们也做不到，也不能供应他们，因为他们离村子很远，他们是在野地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腓力说，即便是他们有20两银子的饼去买也是不够的。其实20两银子在那个时候是很多的，将近1年的工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天的工钱是1000银子，他们一年是30两银子的工钱，所以他们即便是有那么多钱也是不够的，何况他们没有。所以这里面也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尤其是做传道人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是做不到。这里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他说这话是要来试验腓力，来试验他，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我们也看到腓力经过试验之后完全失败了。如果腓力有那样的信心，他完全可以对主耶稣说，你是比摩西更大的那伟大的先知，摩西在旷野怎样的求神降下玛哪来喂养，在旷野里面喂养了200万的以色列人，何况你本身就是神，你可以完全的做到，你吩咐石头变成饼，变成食物，就能够供应这一点点的。或者他也可以对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只要你愿意一下，甚至他们不需要吃任何的东西，他们就不会饥饿了，而且他们能够感到自己的那种的饱足，充满着力量。但是腓力的信心是非常的软弱，所以这也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信心都要面临着试验。真信心会经过试炼，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化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真信心必定要面临着试验，是要真正能够更加的灿烂跟光辉。因为雅各也告诉我们，你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忍耐，真信心会经过各样的试验。因为保罗也同样也教导我们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5节，他对哥林多的教会 这些会友们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信什么，不是信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有信心，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就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会住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盼望，耶稣基督会来更加的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恨恶罪恶，远离罪恶，让我们过那圣洁成圣的生活。而对于那些虚假的信心，根本就不需要试验，就像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不需要去修理，而是直接的被砍掉。但是真信心必定会受到试验。那么而且这里面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腓力说从哪里买那么多的饼让这些人吃，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原知道要怎样吃，他知道一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神自己预备了一切，他自己知道了要怎样行。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在寻求他的人是极大的鼓励。你想要得救的话，不是你想要怎样得救，不是你怎样的去算计，不是你等待怎样的时机，甚至不是等到你感觉要好一点，不是你觉得差不多了。今天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管你怎样去做，你想要靠着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想要得救，必须要伏在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之下，伏在他的脚前，是他自己知道要怎样行，所以是他知道你卡在哪里了，是什么东西阻拦了你，你缺什么，为什么你还不能够来信靠他。所以他知道你的一切的情况，他知道要怎样来拯救你，他完全知道，他知道怎样来带领你，他懂得怎样来保守你。所以当到你真的认识到你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来求他，你说主啊，求你使我能够完全的来顺从你，让我能够来信靠你，把我自己完全的交付给你，是你来拯救我，来归向你。所以你懂得来向他呼求，求他赐给你那样的意愿，赐给你那样的悔改，赐给你那样的得救的信心。所以你相信他是那信实的神，他会赐给你，他会来拯救你，因为他知道怎样去做。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不是一个人的决心，必须是神自己的拯救。就像上次我们所听到神的教导，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愿意的来到，真正的来到他的跟前。是他知道一切，是耶稣自己知道要怎样做。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他预备好了这个孩童，这个小孩子。经文里面没有说他的父母在他的身边，他自己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可能是鱼干之类的那种东西，是神的护理之工把他带来了。你想想，这么多人，即便是只是五千人，五千个男人，为什么偏偏只有这个小孩子有这一点点的食物？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所预备的。而且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虽然这里面只是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但是耶稣是让他们吩咐他们坐下，让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来。所以你想想，这么多的人，让我们看到这是神迹当中的神迹，这也彰显了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人心的神。你想想，如果这么多人他只看到耶稣手上只拿着这一点点的食物， 要让这么多的人坐下来，你想想谁会乖乖的听从吩咐，谁会稀罕这一点的东西？可能有人会说塞牙缝都不够，但是主耶稣掌管着每一个人的心，让他们能够每一个人乐意的听从门徒们的指挥，让他们都能够坐下来。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掌管人心的神，让你认识到你所要信靠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大能的神，每一个人的心都掌控在他的手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做，十一节，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他们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到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是先来祈求父神的祝福，也向父神感谢。所以这段经文其实真的充满了神的教导，神的真理，若只是一次来讲根本是讲不完的。那么最重要的，让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大能。耶稣让五个饼两条鱼成倍的增加，其实让我们去真的去思考的话，如果耶稣一秒钟产生一个人所吃的饼和鱼的话，那么想想那需要一万秒钟，那差不多快三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耶稣是把饼掰开，把鱼也是这样掰开那递给门徒。所以真的如果你是按照人的想法的话，你根本无法想象那是神奇妙的作为。这其中并不是把戏，不是变魔术，因为众人都是一排一排的坐在那里，耶稣是坐在高处，众人都是眼睛都看到他，他怎样的掰饼掰鱼递给门徒，门徒把这些食物分给他们，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们都是吃到所吃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饼和鱼，而且是随他们所要的，他们想要多少都可以，根本没有限制，他们都吃饱了，而且都有剩下的。那么这里面的碎渣碎饼碎鱼并不是掉在地上的那些碎渣啊，是他们吃了他们要了吃不完的，他们收回来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的主题是耶稣怎样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其实一个人的得救也是这样的，非常的奥妙。可能前一刻你还是那样的疑惑不信，你还在跟神摔跤，你后面一刻你就平安遍满心怀，你真的感觉到自己满足了，你平安了，那是神赐给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不知道主是怎样来拯救你的，但是你知道神已经拯救你了，你能够体会到，就像这些众人，虽然他们看到耶稣掰饼，但是那是奇妙的作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怎样的产生这么多的食物，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吃饱了。一个得救人也是这样，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拯救的工作，在我们那相信他的那一刻，我们就经历到了那种奇妙的神所赐的那平安。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他们这么多人，他们中间有任何的贡献吗？没有，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的东西，饼和鱼都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顺从主的命令吩咐坐下来，等待着主来供应他们，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一切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是他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的得救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我们也帮不了任何的忙， 你提供不了任何的东西，不是因为你跟耶稣基督配合，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走十字架上的道路，是他将自己的身体灵魂献上，来代替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神的儿女承担罪的刑罚，是他为我们赎罪，他来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是他独自的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只是顺从他，而且这顺从他的恩典也是从他那里来的，听从他的吩咐，是他使我们愿意，是他接到他的真理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需要，所以一切都是出乎他，是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意愿，是他让我们认识到十字架的救恩的宝贵，因为对于这样的救恩，对于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些有权有势，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他们把十字架的救恩当作是愚蠢的，当作是绊脚石，就像犹太人，他们把十字架的救恩当作是绊脚石，耶稣基督成为他们颠的磐石，最多像这个五饼二鱼一样毫不起眼，但是我们看到神却用十字架的救恩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这事就是神那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再来思想，食物也不是从门徒的手中产生的，是从耶稣手里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的，递给门徒们，这里面门徒只是个器皿，他们没有能力产生食物，他们没有能力来供应这么多人，前面已经试验过了，他们都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力量，所以这里也在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尤其是我们传道人什么，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产生救恩，我们自己不能够去拯救人，再有名的牧师，再信虔的传道人也拯救不了一个灵魂，而且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来传讲我们自己的信息，不是传讲我们自己的道理，不是来发表我们的观点，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的口才，而不是必须要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领受所要传的信息，所以我们懂得谦卑的来求神赐给我们所要说的话语，而且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哪一个人是真正得救的，因为得救是个人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牧师也不能够去保证，教会也不能保证，因为救恩是耶稣基督亲自赐给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所以最能够确定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经历到的是他自己站出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见证耶稣基督怎样的拯救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使他真的认识到这位救主，认识到自己他需要神的救赎，认识到自己在罪恶当中根本没有无能为力，所以是那些真正经历到的人他会站出来，圣灵在他心里面来激励他，他必定会出来来见证，而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我们只能从他所结的果子去看去判断，也是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去看他能不能够结出那属灵的果子来，所以不是普世的人在嘴上去说一说，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得救了，他却还活在罪里，不能够胜过罪，还在与罪为伍，还那的喜爱罪的话，那么他的救恩绝对会有问题的。那么这里面同样也在教导我们，神愿意使用他的门徒，他的儿女来做他的器皿，所以你绝对不能说你得救了你不能够做什么，想想你身边有那么多的灵魂还活在那黑暗当中，还活在罪恶当中，尤其是你自己那最亲的你所爱的人， 你要神让我们去关心他们的灵魂。而且这里面同样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神绝对不会忽略他们，神会丰富的供应他们。你想想他们最后得到的是十二个篮子的饼，剩下的能够来供应他们，丰丰富富的来供给他们。那么这里面同样也在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神的教会那是有秩序的。耶稣吩咐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来，来等待他的供应，不是让他们空抢着围着来拿。其实保罗也是这样的去教导哥林多的教会，教导他们的信徒们要规规矩矩的在神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安静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是用心灵和真理去敬拜神。因为神是灵，不是因我们的感官，不是出于我们肉体的情感，而是要用我们的心和用真理。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理智，不是把我们都清空了，不是那种灵恩派的那种做法去刺激人的肉体的情感，不是那种的大喊大叫，不是人认为的那种所谓的被圣灵所充满。其实我们往往很容易被这样的词所迷惑。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上所教导的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圣灵是谁，圣灵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们可能只是把圣灵当作是一种影响力，给你今天给你一点点影响。圣灵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叫人顺服的神，他是来为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谦卑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我们能够渴慕圣洁。他是用真理来教导我们，他是真理的圣灵，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去分辨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只是被这些文字所迷惑，尤其是那种灵恩派所谓的圣灵的充满被迷惑，所谓的讲方言，其实他们所讲的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种方言。因为圣经所教导的那是真实的言语，真实的某一个地方的语言，而今天他们所谓的方言，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完全只是胡言乱语那种。他们完全是把自己陷在魔鬼的试探当中。所以真的，其实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教导，神的真理，耶稣就是怎样的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怎样的来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都是神自己所预备好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建立世界上的国度，而是来建立属灵的国度，是神永恒的国度，是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里面所要成就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外在，不是感情上的，不是借着刺激我们的情感让我们那种的外在的激动，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成就的。他要给我们那真正永恒的盼望。所以让我们想想，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是那样的愁苦，为什么没有那样的真正的喜乐，为什么还是那样的忧愁，那样的担心害怕，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盼望，他们没有真正的依靠。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世界上的东西，这些财富地位，你的人脉，甚至你所障碍的健康，你个人的声誉，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可能人自以为障碍的健康可能也突然的被垮掉。一个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经常跑步的人可能突然间就不在了，前一天还在那跑步，晚上就突然就 心肌梗塞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所葬在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没有神没有基督的人，他们活着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依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所以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真的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要认识到神是何等的美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罪人，他愿意道成肉身，他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他绝对不会让那些他所救赎的人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会来喂养我们，他会来保守看顾我们。所以懂得来信靠他，把你自己的一切，你的生命，你的永恒都交托在他的手里，让他在你里面来做主，让基督在你里面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是来追求肉体上的东西，像经文里面这众多人，他们虽然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他的大能，但是他们只是从属肉体上，他们只是围着肉体上的需要。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像这些人一样。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这些人经历了主耶稣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面前所行的这么奇妙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只是从属肉体上去认识耶稣。有这么大能的先知来做他们的地上的王，那多好，那我们岂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喝的香，吃香的喝辣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主耶稣不是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他是来让地上动刀兵，他是来让他的儿女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败坏，脱离罪恶，脱离魔鬼，来归向基督，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属神的儿女，那至高神的儿女。因为这个世界注定是要被毁灭的，第一个世界神是用洪水因着人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用洪水毁灭了这个地，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用火来毁灭整个天上地上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焚烧。就像彼得后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天地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地，而且是天上的东西，那些所有的星星都要被毁灭。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是要来把他的儿女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归向基督，让他的儿女能够永远的住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永恒的荣耀。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是神愿意来拯救我们，而且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他自己预备好了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只要来信靠他，来投靠他，你相信他，你必然得救。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你相信他，他是你的救主，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了那宝贵的救恩，不是我们在上面能够加添任何东西。你来仰望他，信靠他，这就是救恩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在耶稣基督那里。你懂得来求他，他会听你的祷告。所以求神来帮助每一个还在寻求他的人，愿神的恩典成就在他们身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91首，伟大的救主。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阿们。